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查考圣经的话语。我们首先在神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宝贝的主，我们向你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又把我们带进新的一天。在新的一天开始，我们来到了你的面前，主啊，学习你的话语，并且要侍奉敬拜你。主啊，许多的祷告放在你的面前，主啊，哪里有祷告哪里就有恩典，哪里有祷告哪里就有你的同在。谢谢你和我们同在，主啊，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学习圣经的话语，借着你的话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心态，使我们真正在这幕后的时代，在婚姻上要圣洁，在圣洁侍奉上要圣洁，使我们完全地来到你的面前，蒙你的祝福，蒙你的带领。哦，要听你的话，主啊，借着你的话使我们真正在侍奉上蒙恩典。感谢赞美你，你也怜悯这个软弱的孩子，求你宝血来洁净他，因着会众的需要，主啊，你在中间做安息奉养的工作，主啊，你和他同在，当讲的话领到他，也领到会众，使他在言语上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使我们听见的人都得到勉励和造就。感谢赞美你，余下的光阴交托你，主啊，三章零一节圣经也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学习的圣经是《以斯拉记》的第九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今天的题目是认罪切求，致使肉体脱臼创新。认真切求，致使肉体脱臼创新。一边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些被掳归回的子民，被掳归回的子民面对着这一种的异族的这种婚姻上的混杂。今天伊斯拉为着这种子民，一方面代求，一方面认罪，提醒他们，使他们和这些这个婚姻上要圣洁，会分别为圣。因为这些异族的人就是迦南人啊，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迦南人、赫西人、比利西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分别的。他们是拜偶像的，我们是侍奉我们的神。伊斯拉对着这些民族在神面前，一方面是痛切的代求，一方面要提醒他们，使他们真正在婚姻上要圣洁。因为我们看见神就是因着他们的婚姻上没有圣洁，生了奉上没有圣洁，受到了神的刑罚，才能够被掳。这一次已经被掳归回了，更要在神面前的圣洁。这边给我们看见，我们看见伊斯拉这一位弟兄是认罪代求，对到那边去给我们保罗。保罗是用爱心劝解哥卢西教会，使他们弃绝世俗的罪恶，活出新人的活出新人了，也就是告诉我们，在神的侍奉上，我们要和主一同复活，藏在主的里面。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必须要活出新人来，使我们守自己的本分，顺服在神的里面，敬虔的听命，必须会听到神。给得到神给我们的赏赐， 那么在那边圣经就是诚恳地劝诫他们他们是怎么样啊，要藏在主的里面，这是肉体的情欲，这是肉体的情欲。两边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两位神的仆人，一个方面是代求，一个方面是劝诫，都是透出神的公义，有一个积极的心，不悔改，怎么呢？我们要悔改，蒙神的恩典，相称，要成为圣洁、蒙爱、蒙神保守的基督徒，神的百姓。好，感谢神的恩典，请大家打开圣经，以斯拉记的第九章，以斯拉记的第九章。以斯拉记的第九章，首先我们看见一至二节，第九章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一位神的仆人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们百姓怎么样啊？就是痛切的认罪代求，代求他说这事做完了，前面的圣殿建好了，他们献祭啊圣礼啊都搞好了，但是会众首领来见我说，这个我就是意思了，他说以色列人和祭司并立位者没有弃绝迦南人、赫人、比利西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莫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证的事，可证的事。这里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这些首领就带头来，好像立位人啊、祭司啊，他没有弃绝迦南人，这个迦南族啊，整个是七个族啊，还是效法他们行可证的。因为以色列人在利未记18章里告诉我们是圣洁的子民啊，利未记书的18章的一至四节，利未记啊18章的一至四节，意思是讲，圣经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行为，第一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迦南人不可效法，埃及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安慈恶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下面第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感谢神的恩典，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们现在被掳归回的，圣殿建好了，接下来就是在神面前的侍奉了，他们还行可憎的事，这是神不喜欢的。他说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女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一处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的参长，而且呢首领和官长在世上在这世上为罪魁，因为首领和这些首领和官长都行这个事啊，这些闺蜜啊，因为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啊，是圣洁的子民啊。正写摩西在申命记的第七章的第六节，第七章的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们，特主自己的子民。我们今天怎么样啊？神的百姓， 以色列的神啊，神把他拣选出来，特主神的子民。今天怎么样啊？被掳归回的百姓和这些异族的人还同婚啊，同婚啊不行啊，正像新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彼得前书的二章，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寻出，但是这一些子民是怎么样，还在罪恶中。那么一至二节给我们看见是归回子民，为离罪恶是什么？首领带领，官长带领，官长和首领都是罪魁啊。那么我们看第四节，那一个伊斯拉，他说我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我们看见这一个神的仆人，他体会神的心，只听见这样的事情啊，他就撕裂衣服啊。我们看见伊斯拉是一个的带领人，也是一个祭司啊，他在神面前祭司的这一种衣服啊，是很尊荣的，是很荣耀的。他这一天见这荣耀的衣服就把他撕了，头发和胡须都是人的荣耀，他都这个都拔了，这就是他对罪的对罪的这一种的恨恶。还有一种是怎么样，他里面的觉得自己的羞愧，神的百姓被掳归回的子民，这样的还在罪中啊，他里面难受啊，悲伤啊。哦，圣经说惊恐惊惧忧闷而坐，难受啊。下面说防卫以色列神言语上经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燔祭的时候。他悲痛啊，难受啊，他把百姓这些对罪而有厌恶的人就聚集到和这个伊斯拉一起怎么样啊，在神面前体会神的心，为罪悲痛，难受啊。今天我们看见末世的时代，教会的偏显，许多弟兄姊妹的冷心软弱，爱世界，爱这一个金钱，拜偶像和罪恶没分别，是不是他们这样的主都是我们的效法？这是效法，他为什么为着罪就是撕裂衣服呢？哦，这样的惊恐惊惧忧闷呢，就是对罪对神有一个以神的心为神心啊，爱神所爱啊，恶人所恶啊。那么给我们看见就是他们是体会神的心，为罪是悲痛啊，这都是我们的效法。接下来我们看五至七节，献燔祭的时候我就起来怎么样啊，他起来不是怎么样啊？不是起来不管这个事吧？但是接下来说，心中愁苦，撕着穿着撕裂的衣袍， 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举手怎么样？爱心的代求啊，看见这吗？衣服已经湿了，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屈膝，向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暴愧蒙羞，不敢向我神掩面，因为我们的罪业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在神面前认罪啊，惭愧啊。哦，一个祭司，一个带领人，没有好好的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他为自己认罪，为百姓认罪，痛切这个罪，正像我们看见这个被掳的光景大义里，还有怎么大义里他们以色列中间的这些带领人，在神面前就是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啊，他就举手啊，举手啊，在神面前，因为我们的罪恶滔天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啊，罪恶滔天啊，他说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啊，因我们的罪恶，我们和君王即使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流掳掠抢夺，连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为什么被掳？今天为什么被掳？你被掳归回，在70年在巴比伦受的苦楚都忘记了，都忘记了。今天我们看见这位忠心神的仆人在神面前认罪，忠心的代求啊，痛切的认罪啊，他知道我们的罪业是灭顶啊，我们的罪恶是滔天啊，我们罪业是甚重啊。什么甚重啊？在神的侍奉神的罪人，在生活的婚姻上的罪人，那罪人啊，和外邦同婚啊，我们因为结果是怎么样？假如说不悔改，不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就是被杀害、流掠、抢夺，脸上是蒙羞啊，金的人的光景，就是被仇敌欺压，被仇敌欺压，求主祝福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在末后的时代也是这样。我们要效法以斯拉当以利亚，还有耶利米啊，这些众先知啊，在神面前要认罪代求啊，认罪代求啊。接下来我们看89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暂且施恩是什么意思啊？这些被掳的子民今天被掳归回，这是60年之久被掳归回，怎么样啊？因为在中间建造圣殿的时候，给仇敌的仇敌的瑕疵就停工了。现在圣殿都建好了，神的恩典临到了，暂且假如说你们不悔改，不逃脱一切的罪恶，接下来就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神的刑罚。他说与我们给我们留下逃脱的人，是我们稳固如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神毫光照我们的眼目，是我们在受辖子之中稍微服侍。感谢神的恩典，为什么要稍微服侍？神的眼睛都看下，正是第七章的第六节，第七章的第六节，圣经下半节说，王允准他一切诉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的神赐恩的手帮助啊。今天不是以色列人好。今天被掳归回的乃是什么？神赐恩的手帮助，正像《西敏书》里的第2章也是这样， 我们看见一些尼西米怎么样要被这个巴比伦回归建造城墙的时候，第四二章的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就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你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你差遣我往犹大去，到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城去，好重新建造。还有第八节说，王应允我，因我是神赐恩的手帮助我。他们今天归回在神的面前，都是神的手帮助啊。神兴起鼓励是他们被掳的归回，兴起了梭罗巴伯和伊斯拉一批一批，已经两批的归回了。两批的归回不是你以色列人有什么好，乃是神的恩典领导。第九节他说，我们是奴仆，然而就搜杀自己中，我们是神，人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直毁坏之处，是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了强援。这是神看顾啊，神恩典的领导啊，我们不能再违背神啊，再一次的堕落。那么八至九节，我们看见这一位神的仆人，他在祷告中，他回顾神恩，回顾神恩，从前是什么？违背堕落，今天我们不能再违背了，再堕落了。神赐恩的手帮助你们从被掳的归回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今天有了强援，都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啊。第十节他说，我们的神啊，即使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运，神叫我们的子民是独居的民，圣洁的子民，和异邦和外邦有一个分别。这一个啊，神的仆人说，我们有在这种光景里，我们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还仍然在这个罪中啊。那么十节就是这一位神的仆人是谦卑代求，痛悔的认罪。下面是一节，我们就看见他就是劝诫这些百姓，这些首领，要是婚姻上不能乱，要分别为圣。是一节，就是你见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取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祖之地的子民的污秽和可憎，叫传地从这边直到那边都满了污秽，所以呢，不可将你们的儿女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着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的永远的产业。感谢神的恩典，这是新恩之的权柄，叫他们真正在神里面，婚姻要分别为圣，不能够乱。那么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就赐这个地方，是给你们子孙永荣永远的产业。正像利未记第十八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那边也是四个不可，这里也是三个不可。不可将他们，要把他们外族的人灭绝尽净， 是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好好的侍奉神。那么是一到十二节，那是先知劝教，婚姻不可乱，不乱。下面圣经十三到十五节最后啊，他说神啊，也是他还接下来个，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遇见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感谢神的恩典，他有很个怎么样啊，有很个正确的认识。那么十三节就是意思拉弟兄在祷告中，在祷告中他怎么样啊，就驯服罪恶的刑罚，谦卑服罪的刑罚。怎么样啊，以色列人被掳，为什么被掳？犯罪啊，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啊，第二就是生活上的不圣洁啊，娶外邦的女子啊，外邦的女子引诱他们去这个犯罪啊，去犯罪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刑罚，又给我们留下了这些人啊，这是恩典啊，没有把以色列人怎么以色列民灭绝尽尽，还有余下的余种啊。他说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些可证之民的民皆亲呢？若这样，你岂可向我们发怒，借我们灭绝，以致我没有一人剩下逃脱的人吗？这里就是在神面前的祷告啊，求神怜悯啊。哦，你这样的刑罚我们，我们怎么能逃脱呢？他说也是十五节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天的光景。今天的光景是什么？接下来是抗纳，我们在你面前有罪，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是犯罪的，我们假如说再一次的犯罪，我们就在主的面前站立不住。为什么？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啊，正像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他说神是圣子使的公义的，你若认罪，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看见这一位先这一位仆人，他能够在神的面前代求认罪，不可再违背神的命令，免得神的愤怒临到。感谢神的恩典，求主祝福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求主使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有一个认求代认罪代求的心，认罪代求的心，求主祝福帮助我们啊。好，我们接下来就学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我们知道这本书那也是保罗的监狱书信，在当时的情况下，哥罗西的教会被异端，就是犹太教受苦教的这一种诱惑，保罗就写了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主要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讲到了基督与丰盛，也是基督的奥秘，也是神的奥秘。我们看见第一章里面就讲到，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不受这个异端的迷惑。第一就是认识基督的丰盛，第二章就是得到基督和他的丰盛，第三章今天就是要活出基督，第四章就是传扬基督的丰盛。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三章也就是灵性的生活，在这里就是保罗 诚恳地劝解各路地区教会。我们首先看一至四节，他圣经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怎么了？我们看见真与基督，真的肯定是有假的，因为许多在假先知假基督异端出来，诱惑了各路地的教会。我们真的要和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复活，有真的就是有假。正像约翰福音里我们看见耶稣说，好牧者，耶稣讲的真很多，他是真粮哦，耶稣是真葡萄树，那有真就有假。圣经告诉我，保罗告诉哥鲁西教会说，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么我们真正的复活了，我们的生命就要改变了。改变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了，就是属于神了。我们今天要求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上面的事，我们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得胜就坐在神的右边。圣经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今天就要有一个改变啊，不是今天为这世界的东西随这个思念追求了，那要追求上面的事。正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二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今天求上面的事，我们就要把生命改变。生命改变怎么样？哈，本来是我们是属地的生命，今天耶稣复活了，就成为属天的生命了。属天的生命就是思想上面的事了，不思想地上的事了。这些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三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都怎么样啊？三十一节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们今天所用的一切，所享受的一切，我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那么我们就不求地上的事了，就是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人里面。我们今天与基督同死，就与基督同活，就藏在主的里面，藏在主的里面，一同一同。我们看见下面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就和我们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藏在神的里面，那么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还有在个天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七节，天撒罗尼迦神四章的十七节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啊，所以我们这活着还存留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空中，在空中与他与主相遇。那么我们看见这里就三个一同，一同一同藏在主的里面，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一同在空中与神相遇，与神相遇。那么我们看见一至四节，我们复活的生命要藏在主里面，对到那边去呢？一至二节，这些被掳的子民，被掳的子民本来是在巴比伦，现在被掳归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的中心是侍奉，但是侍奉的子民怎么样？ 为你离罪而纳闷而生命含泪。的百姓一定要生命改变，和主一同复活的生命藏在主里面。那么你还没离开罪恶，就没有神的保守了。我们再看第五节，他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同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拜偶贪婪就是拜偶像一样。那么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上一定有要改变。生活上改变，那四至五节就是致死情欲，致死情欲，怎么样啊？是我们怎么样啊？主显现的时候，就同主显现，里面要改变啊，才能够与主显现啊。你假如说没有改变，显现不了，主里面没有一同显现，一同在神的荣耀里，那么对到那边去。再到那边去，我们看见这个意思，那神的这个祭司，他是体会神心，为罪悲痛，为罪悲痛，为他要悲痛，就是与主显现了、他体会主的心，就是致死自己里面的一切淫乱、污秽、邪情、私欲、恶欲。和贪婪，一切的东西都要把它除尽，才能够与主显现，与主显现。那么我们看见六至十一节，六至十一节就讲到个人在主里面的生活，个人生活啊。第六节，因此呢，这些使神的愤怒就临到那悖逆之子，悖逆之子是不肯悔改。不肯的悔改和我们的神对着干，对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人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拒绝这一切的事，就以恼怒、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这些就是指出了他们这些悖逆之子被神这一种的愤怒临到世上，有几种的罪恶，是几种的恼傲、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恶毒也是阴毒，口中呢污秽的话语，下面说还彼此不要彼此说谎，还说谎啊，因你们已经脱去旧神和旧神的行为，我们脱去时的更新。下面圣经第十节叫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感谢主的恩典，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四节十七节，圣经说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就要改新啊，就要脱去旧人和旧人上的行为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要更新啊，怎样更新？在道上更新，在圣灵里更新。正像以弗所说四章的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十三，刚才我们也读过，那二十四章就告诉我们，并且穿上新人，这些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有真理的神意和圣洁，这要改变过，改变过。正像提督书的三章五节，提督书三章五节告诉我们，三章五节告诉我们，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都要在神里更新啊，更新啊，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是一节作，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有坐在个人之中。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都神把我们带领。那么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是怎么样？要弃绝罪恶，主力更新，靠主的血，弃绝罪恶，主力更新。对头那边去，我们看见这一位伊斯拉弟兄，伊斯拉这一个人，其实他就在神面前撕裂衣服啊，为着这悲伤啊，是痛切认罪，忠心的代求。我们弃绝罪恶，必须从祷告开始。那么主里更新，要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代祷人。中心的代祷人，下面我们看见12到17节，就是讲到团契的生活。圣经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圣洁蒙爱的人，这就已经成为了圣洁，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里就要有五样的东西，五样的东西，一个是怜悯，第二是恩慈，第三是谦虚，第四是温柔，第五是忍耐的心。这五样都是内心发出来。我们这一个团契，这一个教会，我们假如说本心内心都发出是好的，那么我们的教会就圣洁合一了。下面说13节，倘若这人和那些人有限奉啊，不总要彼此包容饶恕，主这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饶恕人。感谢神的恩典，那团契里面就是四样的，四样第一是包容，第二是饶恕，第三是爱心啊。他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就彼此蒙召归为一体，切要存感谢的心。感谢神的恩典，祝福了我们。怎么样？前面这个无恙是内心的，后面这个四样是怎么着？是就是外表的，对人的就要有爱心，有饶恕，有爱心，有平安，怎么样？有感存着感谢的心。感谢神的恩典，这就是在一个圣洁蒙爱的团契里面发出来的。那么12到15节是圣洁蒙爱，活出新人。对到那边去嘛，我们看到这个意是那祷告的时候回顾神的恩典，神怎样的拣选分别成为神的子民，他们因为违背神的命令怎么堕落。我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是蒙拣选的，蒙爱的，要活出新人了，活出新人。我们再接下来看16到17节，他说当用这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感谢恩典，括弧里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以各样的智慧。我们要智慧，把神的话要记住，记住怎么样啊？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因为神的话就是灵，是生命，在我们里面才能够对教会有益处，对自己有益处，对人有益处。下面是用怎样的方法呢？圣经说有诗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被恩感， 歌颂神，歌颂我们的神。下面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看见。今天在这里，我们怎样的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传在心中呢？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十八节，第五章的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又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对此在对说，口唱心服的赞美神，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看见。这里是六到十八节，是主道充满，凡事谢恩。对到那边去，就看到这一个意思了，是谦卑代求，痛悔认罪。痛悔认罪。那么我们再看十八到二十一节，十八到了最后，就是讲到了家庭的生活了。我们这里就要讲一下，五到十一节是个人的生活，还有呢十二到十七节是团契的生活，现在接下来就是家庭的生活的。就是新人生活的样子。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做妻子的当驯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异的。你们做有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感谢神的恩典，这就是个人的本分啊。正像以弗所书五章，五章的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五章的二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驯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驯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驯服基督做妻子，妻子也要怎样驯服丈夫。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感谢神的恩典，保罗强调了，我们做妻子的有妻子的本分，我们做弟兄的有弟兄的本分，怎么样啊？都要根据。其实上，驯服丈夫是爱妻子，都是表明主在家庭里的一切工作。主宰家庭一切工作，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神所主所喜悦的。我们做儿女的，以弗所六章的第一节，他说的圣经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要孝敬父母是你的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允许的诫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做妻子的，做父母的。下面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怒志气。那么呢，我们看见以弗所书六章的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叫着主的教导和敬戒养育他们。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一位弟兄，他告诉我们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儿女的，做父母的，都有个人的本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驯服相依。这些驯服就是相依，就是相配啊。对到那边去，我们看见先这一个意思了，就提醒了先知的劝导，婚姻不可纷乱，婚姻不可乱。我们婚姻要分裂为圣，不能和一帮人来往结亲，这都是要驯服神的旨意。 最后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因今天听命必得赏赐。他说圣经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眼前侍奉怎样啊？这个主人在了，我们干事情很好，主人不在了他就不做了。我们今天服侍主也是这样啊，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服侍主要别人看见，别人没有看见我们就拖懒。其实我们的主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他都能够看见。我们不能够在眼前，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着诚实敬畏的心，更是要诚实。正像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3节，今天的侍奉是要诚实和敬虔和诚实来侍奉我们的主。无论做什么都是要心里做，从里面发出来，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有时候我们好像服侍神服侍主啊，怎么做仆人的，今天就是为人做，讨人的喜欢。我们的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主做。圣经说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所侍奉的是我们主，是我们的基督。我们今天侍奉主就要带着虔诚和敬畏的心啊，很重要啊。下面圣经第25节说，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并主并不偏待神。我们的主是不偏待神，他从天上看到清清楚楚，正像罗马书第二章的11节。罗马书第二章的11节，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因为神不偏待神，我们的神是不偏待神的。我们只要好好的照着主的话语虔诚来敬畏我们的神，神就给我们得到天上的基业和他的赏赐。那么22到25节是敬虔听命必得赏赐，再到那边去嘛，不罪违背，免遭审怒。以色列人为什么受到刑罚呢？就是得罪我们的神，就是拜偶像，弃绝神，离开神，神的愤怒就临到。好，这是大论。接下来我们看小论，小论那就是启示录20章的15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锅里，永远的痛苦就临到的是灭亡。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给我们看见这边没有名字的，没有好好的悔改，没有照着神的话术做，失去了敬虔的心，那么就灭亡临到。那么小论的总体是昼夜真道传道，连人被拎火火，对到那边去，给我们看见这一个传道书的11章。传道书11章告诉我们要杀种，要杀种。这边呢，我们虽然那个很多的人在灭亡中，我们现在还有指望，我们就要杀种。1至2节，驯灵多杀种，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得能得着。撒在水面，我们的神正像约翰福音第6章的 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三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今天就要撒种了，就要把这个粮食送给人，所以粮食撒在好像水面上，但是因为日久必能得着。我们今天把这个种，神的话告诉他，把这个真粮赐给他，他现在不接受，到时候就能够怎么样得着了。确确实实啊，我们温州人在那个90年代零零年的时候，零年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啊，多做。我那时候我们教会也很释放，我们都到外邦人，到上外地人那里都传福音。我们分方便面啊，分茶杯啊，哎呀，人都是很多，布道啊都是个在很多的场所里布道。布道的时候虽然我们建立教会没有多人，不多的人，但是我们虽然是撒在水面上，但是呢，外地人，安徽的、四川的，还有这个江西的，他回家去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们在温州啊，也那里啊，传福音啊，讲耶稣啊，我们方便面都分过来吃，这些茶杯都是他们分过来。以后他就到当地的教会去了，去了有的人都把我们温州的教会人请过去布道啊，建立教会。虽然我们看起来是撒在水面上，但是日子长久的时候就有果子了。他说你要分给七个人，分给八个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祸患临到地面。父皇临到的时候，他就归向我们的神了。那么一至二节是训灵多撒种结果，那么三至八节神子中做工等候。他说鱼满了鱼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是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这就是灾难临到啊，灾难临到啊，怎么样啊，都是神，灾难临到的是神是根据自己的刑法地上啊。他说抗风就必杀不杀种，望云就不收割。我们杀种啊，我们看环境，看今天大台风啊，不去了，有风啊，有雨啊，有灾难啊，有拦阻，不去就不行啊，不去是吧。风从何处来，国土在怀疑，富人的胎中如何增长，你上次不知道，这样行凡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了。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不看风不看雨，就是在神的旨意，神叫我们撒种就撒种。因为在这一种风中，这个怀孕的妇人，她在胎里面也有很多的难处，这个妇人怀孕的时候也经历了许多的痛苦。假如说不在你在外面受痛苦，里面的这个孩子就长大了。意思就这样说，我们不能看环境，我们只要在主里面怎么样啊，在主里面，这一个神的道就会传开了。他圣经第六节说，长草杀你的种，晚上也不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上杀的还是晚上杀的，这两样都好。就是今天就告诉了我们，我们有机会，无论是早上是晚上，都要撒种，是神的旨意，我们要做。光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啊，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光最发亮的时候，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遇。啊，哎呀，年轻人啊，他看起来这很有精神啊，很发光啊，但是看起来他的经历也很多，生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呢，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是虚空。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活在快乐的时候，我们要珍惜光阴啊！我们要珍惜光阴，在神的里面做神要我们做的工。好，感谢神的恩典。三至八节是神子中做工等候。那么最后两节，最后两节就是除去恶，为主而活。他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是你的心欢畅，行你所愿行的，看你所爱看的，却要知道这一切的事，神必审判。你为自己而活，你假如说不为自己活，不为主活，你看自己所看的，自己的里面的情欲，年轻的人很多的情欲、私欲，很多的罪恶，我们要除去。我们不是看自己所看的，自己心要做嘛做，自己心不要做嘛就不做，那就错了。他说，所以你当初心中除掉愁烦，愁烦是什么？就是要回想回想，你哪些东西做的是错的，从肉体克取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肉年是都是虚空。我们一天的光景，我们都要把自己想做的肉体的东西都要除去。今天怎么要为主好好的活着？愿主祝福他的话，愿主恩待我们。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祈救、更新、传道、代求。好，我们接下来回应祷告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要体会神的心，这些被掳归回的要离开一切的罪恶，体会神心，认罪痛悔，爱心的代求。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圣洁，那么有负担为着被掳的子民祷告。第一、第二，用复活的生命致使我们心中一切的情欲、不圣洁的东西要成为蒙爱，活出新人。我们每个人照自己的本分而行，并且要尽全听命得神给我们的赏赐。这是第二个方面。最后呢，是我们遵道传道，除去一切的罪恶，为主而活。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你假如说不好好的撒种，不好好的结果子，有一天命亡临到。好，感谢神的恩典，求主祝福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在神里面蒙恩典、蒙祝福。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主持人。